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的课程当中。我们今天要开始讲第七章，就是909节的后半部。Charles 老师您好。
弟兄你好。那第七章的话，它的题目叫做基因学转世，广大的基因及转世规模，知优者跟残障者，
天赋与缺陷，
天赋与缺陷，好，
是。
有些东西呢，因为我们是站在一个物质的角度来看哈，那我们也看不清楚啊，比如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很笨啊，这个人是白痴啊，这个人长得很美，这个人长得很丑啊，那不管是身材或精神上的一个优秀或残缺的话哈，常常好像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好像就在品尝着一个快乐跟不同的这个程度的痛苦这样子啊。那在课开始呢，同学有提到一个情况嘛，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那有个大房子啊，可是呢跟他的先生的感情就一直都是一种很不愉快的一个状况哈。那所以我们从第七章的这个课文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把这两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个连结的话，好，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连结状态。也就是说这里提到说广大的基因跟大规模的这个转世经验，也就是说你怎么样去用一种不同的一个基因形式，不同的这个转世的这个角色跟人格，来到底这个是在做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是变成丁山，我为什么是个女生，我为什么是这个角色，我怎么会碰到现在的问题。但按照赛斯的理论当中来讲的话，人的上最表面的那一层，好像冰山的那一层，我们叫人格了。比如说我是一个男生，那我是什么特质什么个性，这是我们说的人格了。然后呢人格呢经过很多的潜意识的层面呢，他透过他的情感当作连接物，然后他连接到我们的内我，内在自我。那这整个连接的过程呢，它其实透过一个东西叫做情感，那情感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情绪的状态嘛。那情感是一种内在感官，情感是一种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呢，它是连接内我跟自我之间。所以按照刚才的这一段赛斯的一个说法来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生生世世的这个转世经验，为什么我们会拿不同的就是知优或残缺的这个基因会不同的智商，然后碰到不同的困难。其实讲一个最简单的一种说法来讲的话，其实人格是在透过各种不同的互动来解决人格所遭遇到的问题。人格是透过跟别人的一种互动关系来产生我们说的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样子。他还在忙，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有一点没关系。我这样讲好了，然后假设你把你的每一生每一次的转世那每个人格的经验，每个晚上做的梦，比喻成你身体的一个细胞来讲，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细胞，把每次的转世经验，把每个你经过的人生当作是一个身体细胞，因为你内我的身体细胞嘛，你内我是个大身体的话，它拥有很多其他转世经验，对不对？
是。
如果你把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内我，而你有很多的转世经验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自己一种状态，就是说当假如说你的身体受伤的时候，你一般是不太会怪说 潜在细胞会不会怪说，哎呀，你怎么去跌伤啊，我还要再去清这些麻烦啊，然后要流血，要把它止血，然后还产生新细胞，很麻烦，会不会？不会，不会的。你如果刺伤、跌伤、流血或者什么地方痛的话，你的内在自己或你的所有的细胞群的话，它只会用各种方式去修复、修补它。那为了要修补这些受到的伤痕，所以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让这个伤痕能够消失。这就是我们来轮回转世的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在人世间所碰到的困难的一个目的。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这样讲，如果你碰到障碍的话，如果你碰到困难的话，请这些困难跟障碍不要离开，千万不要很快的把这个障碍跟困难把它移掉。为什么？你很不容易才创造这样的一个困难跟障碍，这跟困难跟障碍可以让你看到你的情感状态，可以看到你情感的流动，可以看到你原始在内在的那些伤痕。而这些伤痕的话呢，它其实如果经过真实的疗愈，而且彻底的疗愈之后，这些事情就不会再来了。不然的话呢，它会一再一再的用不同的形式不断出现在你生命当中。
那我能不能用我朋友的例子来请教老师？
好，你说。
我这个朋友呢，他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呢，久不久就会提到他先生以前对他是多么的好，好多好多细心的地方，好多好多照顾他的地方。可是呢，我这个朋友呢，他的个性呢是就说得理不饶人，只要有不对他一定要讲出来，而他不能不讲出来。而且呢，他父母，从他父母到他兄弟姐妹到他的老公公婆，只要有人对他觉得不公平，他就一定要说出来，然后说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样。那我就听他讲这么多，我感觉到他好像还是很留恋他跟他先生等于是分居很多年哦，也不算分居啦，就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可是他每次回台湾，他老公就到孩子本来以前是孩子快开学就催他回去，那后来是孩子都已经上大学了，他也不用回去了。可是他先生就是到了几个礼拜以后，他就会很积极的催他回去。那他有一次就问他先生说，你怎么把我当客人呢？为什么我不能留在我自己的家里？为什么一定要我走呢？他老公就回答他一句话说，因为我已经不适应跟你相处了。可是我从他的字里行间深刻可以感觉到他非常怀念他们两个最要好的那段时间。那我就跟我朋友，我就有点多嘴，我就跟我朋友说，哎，小姐啊，你能不能有些话哦，你心里知道就好了，不要说出来。可是睡过一夜，我们在一起过了两三天两夜，过了一夜以后，我就忽然有个感觉，就是说，Charles老师曾说不要叫小猫去学老虎，同样的也不能叫老虎去做小猫啊，那就是他就是要这样表达。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对不起，我昨天可能出了馊主意。可能你也不是说不要说出来，可能还是要从你自己自身的想法，你到底觉得怎么样对你的情况最好，那才最有用。可像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他来了一个困境，就他先生不欢迎他回台湾跟他一起住了，那他到底要怎么办？那我们一群人嘛，我们四个女生，那就每个人都出了馊主意。有人就说，那你就一定要找出来他你老公有没有小三。那有人就说，那你就不管他，这是你的家，他叫你走你就不要走啊，你就留在那儿啊。那我是说啊，你能不能有些话就不要说出口。可是这些都不是他的意见，那他要怎么解决他的这个困境呢？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是语带伤痛的，因为
让他伤多一点嘛，因为他伤不够嘛。我这样，假如一个人一个人如果说他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出来，也不完全不顾别人的感受跟感觉的时候如果我们说用诊断的方式来看的话，他一定在早期当中他有严重得罪过别人而被人家指责。
是。
好，那因为他严重得罪过别人，而且或者是说他，所以他被指责之后，他会觉得说一个人就是要表达要怎么样，所以你相反的方式，他不断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但是这个只是在看我们说最表面的部分，我们说最上层的人格，那内里的人格是什么？也就是说他的内里，他会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带这个特质，带这个特性，那这样的一个癖性，这样的一个独特性，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是一个人的时候，他有一个人格，对不对？那他这个人格，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情感。这特殊的情感，他是当一个连接物，他是一个内在感官连接他的内我，所以他并不知道他的内在。比如说，我现在伤痛，我现在在修这个伤痕，所以因为要修这个伤痕，同时要创造这样的难题。那这个难题呢？假如说他还没有领悟到的话，这个难题会越创越深，让他不断的在感受这个伤痛的时候，他才能警觉到说，我什么地方真的是有问题。比如说你来告诉我，我跟大家来讲的话，我一定会装的一个最好的方式给大家，对吗？我上课也可以上得很好，可是真正我要解决的是什么？是我内心的问题。也就是我内心，如果说我有一个没有价值的自己，所以我一定一直在表现我自己的价值，一直希望在某一方面能够被人家认定，被人家认可。所以我很多的地方所表现出来的，会在很多的地方碰到很多的困难。那我要碰到什么时候，我自己觉得说啊，我了解了，好，因为我知道那个是伪装。所有你碰到的困难，它是一种伪装，而这个伪装，你一旦知道它是伪装的时候，你回到你的情感。当你回到你的情感的时候，你了解你的情感状态的时候，那些伪装物就不见了。所以什么是他真正的情感？为什么他一定要？现在不是什么小三不小三的问题，因为他老公曾经也是对他非常非常好，
很爱他，
很爱他。那我相信他老公还是很爱他。那为什么他老公不愿意跟他相处呢？因为他老公跟他相处真的是可能是很痛苦。有的时候我在看，我不讲是谁了哈，我有在看。有时候在某一个人的旁边，那我在看他跟别人的讲话，虽然不是讲我，可是我真的是感觉到无比的压力，因为每一句话都带着一种压力，剑刀在不断刺别人，在希望别人改进，让希望别人改进那个。但是里头呢，有很多很多，就是你想控制对方，想要别人按照你的方式来做，可是你应该没有了解他的真的想法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或他的感受是什么，你不晓得。那因为你只在自己的那种状态里面，你不晓得别人是什么。所以我们在 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诠释这个世界，我们怎么诠释的，其实是按照我们的情感状态在诠释的。那各位，我要讲的比较重要的重点是，所有你碰到的困难，所有你碰到的这个障碍，所有你碰到的人生的难题，它其实就是一种伪装。而这个困难跟障碍呢，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哦，不是别人的，一定是你的，因为是你的，所以你才会创造这样的一个难境在你的身边。所以你要从这个困境当中，你先不要去躲开它，不要去辩解，好，不要想要推开来，甚至不要想要离开它。你要了解到说，这个困境如果在我身边的时候，它在教我什么？好，因为我们第一件事情，比如说当别人骂你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辩赢嘛。我要解释清楚，我要是对的，他要是错的。但是假设说你的内在自己去创造一个环境来让你感受的时候，那么你到底感受到什么？我真的拜托我的困境不要离开，我真的拜托我的障碍不要离开，我真的拜托我现在的状况，好，能够更清楚让我知道。所以我说他的痛苦还不够，因为他如果痛苦够的时候，他会真的了解到说他是用这种情感状态在生活的。而如果说他现在解决他的问题，先不管他的伤害有多大，他下面都没有问题的。好，如果你一只 raccoon， 那么你的尾巴被夹子夹到了，好，不管你怎么样的伤害，就夹到这里为止，甚至切掉都没有关系，我还是一只 raccoon。好，可是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切掉这个东西的话，你不愿意去更正这些部分的话，那么你的人生就一直卡在这里面，那人家猎人来的时候就把你抓去杀了嘛。哦，我不是说生或死的问题啦。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会借着很多很多的转世规模，他这里讲规模，好，那借着很广大的基因，那我们有这么大广大的基因的话，我们为什么去抓这一堆变成我的？我们借着很奇怪哦，你们说这个你自己的转世啊，转世的这个家庭是你选的，为什么不选有钱的家庭？转世的基因是你选的，为什么你不选一个漂亮 的爸爸跟妈妈？转世的基因如果是你选的，为什么你会选择一个不够高的智商或者是身体上的残缺？因为这些东西创造出来的部分呢，它是让你来解决你的人格问题的。好，或者是说你的内在的自己在解决他所碰到的困难。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呢，因为没有透过情感的关系，所以我们连不到我们内在的那个，就是这个感官连不到你的内在，所以我眼前看到现在困难，我就拼命打。我现在举一个一个手头上的资料，最近我在看早期克塞斯书，第四十六节哈，第二次第四十六节，他有一段故事，你去看看这一段故事，你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哈。这个鲁伯的先生叫耶瑟，就是登记赛斯书的那个人，他在早期呢，他是一个非常好色的地主，身材像水桶，头发灰白，老得不得了，但是他非常好色。这个好色的地主呢，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是鲁伯，后来这个儿子变成他老婆，对不对？但是当时在当年，这个、儿子是他的这个鲁伯是他的儿子，
也就是写书的人的以前的生生世世，
对，他的上一世
是这样子，
他的上一世他是一个好色的地主，那他的儿子叫鲁伯，就是后来的鲁伯，就是在当年是他的儿子。他儿子呢有女朋友，这女朋友叫做塔尼，这女朋友呢跟这个好色地主呢搞在一起。那另外有一个他们的同伴叫比尔，也就是马克了，他的这个存有的名字叫马克。马克当时是个水手，那马克就想说想要去偷他的这个儿子的女朋友，所以偷偷摸摸的带着刀子，然后带着工具，想要去可能是强奸他的女朋友吧。就摸过去的时候，就看谷仓里面怎么有女人的这个呢喃声呢？就进去，他以为是他儿子，结果不是，是他老爸。那结果呢？这个马克呢，看到他的爸爸，这个爸爸以为是他儿子来了，吓了一跳，还假装哭，然后就过来离开了。那这个水手呢，就觉得很生气，就也跟这个女朋友。这个儿子的女朋友坐在一起，然后没多久呢，他儿子回来了，就发现这水手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所以这个儿子跟水手呢就打成一顿，打到两个人眼睛都黑了，然后手就断掉了。好，那但是呢，后来这个马克并没有去提他的，其实是他爸爸先这样子。好，那他们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赛斯是用非常就是好玩的方式在讲啊。那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讲到一个，他说人格是用各种互动的方式来解决一些人生上的困难。那有他说人生的故事都是，你看如果你看人生的故事，你可以看到类似很多这种你觉得很丑陋很糟糕的事情，可是这个都是一段一段的在解决你的一些情感的状态。好，那后来这个儿子是现在他的这个老婆，而他的儿子当时是个艺术家。那这个地主呢，他是什么屁都不知道的，可是现在呢他是个艺术家，而鲁伯呢他就比较没有画画，他也会画了，但是比较是诗人，比较不是画家。然后呢这个马克他的现在的妈妈是他原来的妻子，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们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其实他们都有上上下下的关系啊。那这些上上下下的关系呢，可能有很多产生很多的困难点，比如说这个儿子的老这个女朋友，这爸爸居然把他侵占了。好，然后呢这个朋友的朋友马克呢去过去呢居然又碰到他爸爸，然后爸总好像混在一起。我刚开始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还仔细必须要做一下笔记才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关系太复杂了。
对，关系很复杂。但是他后面他有一段话，他说其实人生的故事就是不断的用这种方式写下的。所以那比较简单的一个。
可是我们在生活里很少碰到这么夸张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我们一生当中常常有很多蛮夸张的事情，只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讲，有时候我们隐藏起来没有讲而已。我们总是我们讲说今天我们用一个很规很 很一板一眼的方式想要去评判别人或评判自己的话，没有错啦，那个是比较着实，但是那一份骄傲其实会消减，这是他在四十九节他所讲的一个内容。我念这一段给你听，你去听听看这一段内容。他提到说，一板一眼在处理一件事情，在那一件事情的创造力上的确是有帮助的，可是那一份内在的骄傲，那一份骄傲呢，是让自己的心灵平滑跟倒退。这是他四十九节讲的这一段话。这是四十七节讲的一段话。好，那我刚讲的这些也都是四十七节里面的东西了。好，就是说，这是四十六节的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把基因、转世经验、所有的梦境，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换一种不同的意识状态，然后不断的去解决我们不断的问题。好了，你看，你每一天不是都在做梦吗？你梦境不是碰到好多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事物吗？那很多也是很夸张的啊！比如说有一次，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是佛教徒，然后我也经常在打坐、在灵修。然后有一阵子呢，我觉得我已经会化成空气了，这样子，自己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就悟道了。就第二天还第三天，我就做梦到一个女人掐住我的脖子。那我为了要求生嘛，我就反过头来掐他，就我把对方掐死了。好，那结果后来发现是一场梦，还好。可是我在掐他的时候，他也转他的脸过来，笑着对我看，这样子。所以有很多东西，你说，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所有都是意识的伪装。我们了解到，你的困难就是一种伪装。你现在碰到的困难，你知道它是你的，不是别人的，跟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关系，就是你的。好，如果你着着实实的来承认，今天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困难，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困境、障碍，这些是你的，不是别人的。这第一个，第二个，这些障碍是伪装，什么伪装呢？是来解决你人格问题的一种伪装。所有的缺陷，所有的天赋的优点，都是一种伪装。他用这种伪装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那他提到这个马克，也就是比尔，他原来跟他太太在一起的时候呢，他非常非常跋扈，他对他太太非常不好，非常凶暴。那当他太太后来变成他妈妈的时候，他潜意识知道他是以前的他的先生，所以他紧紧抓住他的弱点，这样你了解我意思吗？那当然，如果说套到转世的这个经验来看到你的朋友的话，有可能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在潜意识是另外一种关系，而他们互相很知道对方的缺点。那可是在一个程度，当然互相都不知道，可是潜意识当中，我当没有办法忍受你的时候，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让你非得怎么样不可，对不对？那在这种状态的话，当我们知道困难真的很深的时候，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困难不是很深，很少很少人会回头来看自己。我说真的啊，比如说像有些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互动关系来讲的话，当我们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而且困难很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重新来检讨自己，来看自己，或者是在暗夜里头前夜想想别人的不对，后夜还是会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办才好，对吗？好，所以如果不是他的情感方面出问题，他就不会创造这样的外境。哦，甚至你说啊，我是被害的，我是被我是一个受害者。好，但是事实上，如果你跟你的情感没有关系，他就不会引过来啊。假如你的身体是一个大身体的话，为什么这个细胞会有这些状态呢？比如说，为什么我会被这种坏环境来包围，人家一直想把我排除掉，我一直好像要被挤出去代谢掉，因为你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你在整体来讲的话，目前这种状态要改善掉。好，那如果说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为什么我们回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说为什么要有一个基因学，为什么要一个转世，为什么要大规模的基因跟大规模的转世， 那有大规模基因大混合的时候，为什么我会选择是 GU 的这个偏入高的，或者是我是残缺的？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还没有什么看法，我只是很想要把我那个朋友的问题继续问下去，问到我明白为止。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有一个特质，他的特质就是说，他一定要把事情讲清楚，然后要把对方的缺点指出来。
他一定要求要公平，
要公平。
他自己也明白，人间没有公平的。
不是。他为什么会要公平？因为公平对他来讲是一个他主要浇筑的地方，所以他早期早年他在他的年轻时代一定有一个他对别人很不公平，然后被他自己内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跟愧疚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他不断会外放出来，这是一种情感的一个我们说对流状态。
而那个早期不一定是今生今世，
不一定是今生今世，但是比较像是今生今世。因为我们在提到这一章的内容的时候，是你有一个架构没有错，但是这个架构它会去碰到这样的问题，可是真正启发这个问题的一定是现在，不是以前的，就是当下的这个问题。好像我们礼拜二在上课就谈到那个 reflection moment of reflection。 好，那我们是提到说，一般来讲的话，王姐的翻译叫做反省的一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的理论。然后因为你反省的一刻越长的话，那么你的好像结的时间越长，好像你觉得那个自我感越大。好，那这个 reflection 的话，就看比如说有些动物的话，它是就是一个小小的 moment， 甚至根本没有。那有人他是十分钟，有人是五分钟，甚至那个叫做爱滋海默症的人是可能一分钟都没有，他马上就忘记了。所以当他如果是忘记的时候，他就其他都没有了嘛，他就只能在当下嘛。那我们说，那我们在 reflection 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碰到这件事情，其实在 reflection 什么？我眼前碰到这事情我会很伤心，是 reflection 到我以前的那个伤痕吗？好， reflection 你可以说是反射，但是你也可以说是镜照，就是我照镜子，我 reflect 到我自己这个样子，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意识的 reflection 嘛。那所以环境是不是你的 reflection？ 是嘛？那你的记忆是不是你的 reflection？ 是嘛？你的情商是不是你的 reflection？ 有的人在这种状态，他不是这种想法，是不是？有的人不是这种想，有的人是这种想法。那你采取什么想法？你对这件事什么解释？那绝对是你意识的 reflection， 或者是你情感状态 reflection。可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箭头指的是别人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情感状态，那么变成就是永远在这种无解的状态，你不断在打圈。在打转，比如说我今天碰到这个人欺负我，好了，这事情解决了，下面碰到一件事情还是一样的老样子。那我在看很多同样的形式，比如说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发现很多的形式是蛮一样的，所以我就变成发现到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只有一种状态，就是狠下心来，先不要把箭头对别人，反过头来看自己，而且不要要求障碍离开，不要要求困难离开，因为困难进得越久的时候，你对他的体验会比较深，然后比较容易看到自己的情感状态。当你看到自己的情感状态，你的情感状态它是一个内在感官，而这个是连接到 内外之间的一个工具。好，这有一段文字，我念一下这一段文字给。他说，情感是在一层层的潜意识里面做变化，那么上一层的话叫做人格。好，那么我们的人格是一种立场，是个力量的场啊，不是那个立场的立场，是有力的力啊，立场它是个立场，人格它是个带动场，那它是转化我们的情感，对不对？那我们的内在感官的连结物是情感，而且是内在情感就是内在感官的对外的延伸，所以我们延伸到什么，我们看到外面的环境什么，其实是你的内在感官，你有个内在感官，而这个内在感官是一种情感，而这情感连接到外面。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什么是内在感官？以内在感官的角度来看，它没有时空，它不是像我们在物质里面，你看到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对不对？内在感官的话，它没有时空，所以呢，它会掉跟你情感有对应的 reflection 的东西掉你眼前。所以情感是内外感官的对外延伸，而它是连接内外之间，从你的直觉跟情感的旅行当中去连上你的内我。 我们情感有一段旅行嘛，比如说哦这样哦，我爱上他，然后、哦、怎么样怎么样、哦，结果你会发现所有样子都会一样的。你再结婚，还是一样的，啊、哦，或者再碰到其他人，你的状态一定是一样的。我这样讲哈、哦，如果他跟他先生的模式哈、哦，其实三号他跟他的儿子的模式，或他跟其他亲人的模式也会差不多的，也会差不多，真的，因为这是一种情感旅行。那情感旅行呢，它是透过我们的情感，是把我们的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做连接的。那随着我们情感的往后受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内在到底它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伪装是伪装了。好，那有一种状态，比如说当我如果是一定看到眼前的状态的时候，我一定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困难，因为我一定会防护我自己，我会站在我自己的立场，然后指责别人，对不对？有一种状态就是，那么我们讲到情感是一层层潜意识的变化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回到我们说为什么要连到我们的内我？因为当你连到内我的时候，你就没有扭曲了，没有 twist， 好，那你就知道不会说内在不会受这个伪装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束缚。什么叫伪装的内在束缚呢？比如说我看到你，我就没办法看到我眼睛之外的东西，叫做束缚嘛，因为我眼睛看到就是这样。那我现在所看到的是我面对的情感状态，但是我看不到后面比较整体的状态。所以之前我在谈压力的时候，我有讲到一点，如果你是把这个点放在整体来讲，当下的这种状态，你不会卡死在那个一点上面吗？好，如果说你是卡死在这个被刺伤的这一点上，那这个刺伤是世界末日嘛？可是如果你往下看，哦，也其他身体都是好的，就这个地方有点伤痕，呀。我前几天在 Costco 买一盒蛋60个，然后我就放在后面，我没有把它固定，然后放了很多东西，就一个紧急刹车，全部蛋都倒了，对呀。那我在想惨了，然后就赶快把它收起来，把它叠好，后来回到家以后一打开，其实只有一个蛋破掉了。
这么厉害？
对，只有一个蛋破掉，它没有，因为我压很多东西，还有行李还是什么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看整体的时候哈，它其实是你会发现原来一个蛋破了而已，而且那个蛋还有半个可以用的，所以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在这个整个长途开车的路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惨了，我为什么把这好？那我的想象就是那整个蛋就毁了嘛，就很难看的嘛，对不对？
最主要是你的车啊，那个收拾那个车，那才是真的问题嘞。对我来讲，那每个人想到的都不一样。
对，所以如果你看整体，我提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你现在作为这个人格的主要目的，就是来解决你人格的问题的。你现在所经过的梦境，每天在做那些噩梦好梦，不管你做什么梦，它都是来解决你的人格上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你可以让自己变成一种比较轻微的出神状态的时候，那么你就发现到你现在眼前的问题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经过一个脑力激荡的状态，我们大家来做脑力激荡，然后就把这个，你就把问题放下来的时候，比如说你跟你的朋友做脑力激荡，你现在的问题到底多严重？那他要想说，哎，他也许他是你的，哎，他说不定上辈子你的妈妈啦，或者什么样？哎，这样想一想，想一想的话，你很多的部分你就会比较放下，因为当一个出神状态的时候，你比较没有受到物质世界的扭曲，所以创造力本身一定会要求，当我自己的思维是在一种比较自由的状态，是在一种轻微的一种出神状态。那有很多很多叫做轻微的出神状态，比如说，当你被催眠的时候，好，比如说啊，丁山，你想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叫你怎样你就怎样。然后你被我催眠的话，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可是你是在轻微的出神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相信什么，它就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在催眠？我上次很久以前我们就一直在讲嘛，很多这个当地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毕业的时候花好几千块去请催眠师来催眠。那这个催眠师如果催眠你是最会跳舞的那个舞者的话，你跳出来就跟那个舞者差不多。那假如说催眠你是一个大力士，你就是变成大力士，你的身体跟你的精神状态会有不同的一种表现跟感觉会出来。所以在轻微的出神状态，你就没有受到物质的束缚。那如果在一种轻微状态的时候，你比较知道用你的情感去连结， 你的内在感官，我讲的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但是因为蛮精华的，所以我没有稀释的关系，听起来有点深色。但是这样讲哦，如果你是在轻微的出神状态的时候，那么很多你现在的问题，你会直接跟情感的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那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在找那个 Rich Stammer， 对不对？我们坐在这边的时候，他也只不过是用语言带我们而已，对不对？可是呢，有很多在这边很多同学，哇，他事后高兴到不行，简直欢天喜地的说，哇，你知道吗？我跟上帝连结了，哦，我上帝给我什么？上帝说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这个事吗？哈，对啊，某某博士或某某我们的好朋友哈，那他们经过一些催眠之后，他们好高兴哦，因为他们怎么到第七层之类的。但是我们说那个只是你把物质的束缚放下来之后，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说今天这里提到说是智商高或者是白痴啊，或者是他长得漂亮或长得美长得不美，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格状态，你都会非常尊敬他。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在一种物质束缚之下，他们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了。他内在有多强悍你不知道的，那你也不需要很强悍。为什么？因为你也不知道你内在是什么。好，那你看我刚刚提到，就是在一种把自己稍微放松一下的状态，比如说当你把自己稍微轻轻的放下来的时候，也许你是打坐，也许呢你只是听音乐，也许你在外面散步，也许你在做脑力激荡，也许是在催眠。好，当然我不希望是吃嗑药，但很多嗑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停止嗑药？因为他在那种精神的那种意识游离状态。好，但是那个会有后效。我们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提到的那个化学的凝结，不好了。好，但是假如说你能够试着用让自己把自己稍微脱离一点的话，那你就会回到一个情感的理性，一种直觉力的这个，那它就会回到我们说我们情感是我们内在感官的一种工具，对不对？你就比较知道你这辈子是怎么回事。好，那梦境那更是，因为梦境的话呢，你每天在做梦跟每天在过人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只是你有一个空间跟一个时间，你好像蛮确定的嘛。可是赛斯有提到说，其实梦境的地点跟时间，它是蛮确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它是非常确定的。好，因为这个东西呢，物质它本身就是伪装了。你去想想看，我们坐在这里，假如说今天有个鬼，然后会发出声音，我们吓得半死，对不对？那你也会觉得说鬼不会说些什么嘛，对不对？好了，当时赛斯来的时候，他也不能说什么，他只能讲几句话，然后用灵印盘讲几句话嘛。可是当他能够借着一种攻击来好好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智慧是极高的。那换言之，在这个宇宙间有好多的意识形态，他只要能够透过某个东西表现给你看的话，他们的智慧，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他是极高的，不是只有赛斯一个人啊。那我的意思是说，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现在在这个物质世界，这里告诉这第七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广大的转世经验，我们有广大的基因，那跟我们有广大的梦境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说我们把箭头回过头来看自己的情感状态，我知道不容易改，你也会想说，哎呀，桃花就是桃花，都开桃树是，但是是谁把桃花的基因变桃花？对吧？是谁把桃花变桃花？那有很多台湾的这个生意人农夫了，对不起，他们会把基因改变啊，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台湾农人所种出来的桃子是特别又大又甜，所有的好处都在那个桃树上，是不是？那桃树也可以变李子的味道啊，李子也可以变有点带桃子的味道，反正总好像就有办法去混了。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其实是在看那个我们说基因的搭配，然后基因的搭配它又是一个广大的库存啊。有什么意见吗？那你还想再讨论你的朋友问题吗？那你再继续说吗？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听懂，我的朋友他，我只听懂了一件事，就是您说不要把问题推走，就让问题跟考验，就说 所谓的不要把它推走，并不是说不要解决它，而是说不要逃避它，对吗？
对，不要逃避它，因为我当然它不会去加重它的问题，我们也不是说希望它加重问题了，只是说当如果他有一个心态是说我愿意住在这个问题里面，来看看我到底是什么方式是对应的。
那他其实我可以感觉到他其实很希望他先生能够跟他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改变自己的个性呢？
可是您不是说不要叫小猫去学老虎，不要叫老虎去学小猫吗？那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就碰到他，我们这里有一个东西哈，他这个东西叫做界限。所以界限的意思是当你碰到火的时候你手会痛，所以你的手就不会去碰火，对不对？你看到水的话你可以去喝它，可是你就不会把整个人的头放到里面然后 不伸出来，因为那会死掉，对吧？这叫界限嘛。好，那他有一个有小猫有小猫的个性，有小狗有小狗的个性，可是这小猫的个性它可能超过它原来的本质了，所以它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如果仍然是在它的困难里头的话，它并不是说你其实并没有在你的本质跟界限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痛苦。
我觉得它变成一只老虎或者狮子，它很强悍，它是很好的人呢，可是它个性就变得比较强悍，那他先生可能不喜欢他这么强悍。那
这个东西是我们说哦，鸡生蛋蛋生鸡的，他因为觉得没有被爱所以他强悍了。如果他先生回过头来爱他，那么他强悍就他的老虎就变小猫嘛。他如果真的完完全全被滋润了，完完全被爱的时候，那一份凶悍他干嘛要凶悍？
没错
那像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他为什么会没有被滋润，为什么没有被爱？因为他不可爱嘛。
哦，他很可爱耶。我觉得他很好耶。
他很好就是因为他很好所以人家爱他嘛。可是在很好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有一些部分过度的表现的，比如说你刚刚提到说他碰到一个问题他一定要把别人指责到不行了，
他一定要争公平。
对，其实不是争公平，是争他对，对不对？那你是到底要一个伴侣，还是要你有道理？就是你要有道理，那你就没有伴侣嘛。
就我一再的跟他讲说，家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而且世界上本来也没有公平。
因为他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是一个对的一方？他一定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对的，所以我才会人家才会爱我，因为我是对的，我是好的。那好的就会有好人有好报，大概有这种基本的信念呢。
可是我有个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我有跟他讲，我说好像那些被爱的女人大部分哈是比较温柔的，是比较会撒娇的，或者是比较不那么拿强的。可是后来我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又觉得，拿强的女人也有人爱的啊，那她就是那种拿强的女人，那到底要不知道啊？
对，就是拿强的女人当然也有人爱，可是这样的女人基本上她都还蛮懂对方的心的。哦，那现在的一种状态就是她碰到一个墙壁的，对不对？那这个墙壁，我们在刚提到那个马克跟他妈妈的故事嘛，哈。马克的太太非常非常知道马克的这个敏感度啊，以及知道他的某些他的那个心灵上的缺点，所以当他是他的妈妈的时候呢，他也很知道怎么样去修理马克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所谓的心灵伴侣，或者是双生火焰哈，我们或者是灵魂对等自己。你把一个灵魂切成两半，那是不是一半是正的，一半是负的？或者这一半有的，那一半没有，才叫切成两半，这叫对等了，叫 counter 嘛。counter 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反方向的意思嘛。比如说时钟是这样转 ，counter 是反方向转嘛，对不对？所以 counter 的意思 ，counterpart 它意思就是我跟你完全相反的人，叫对等自己。哦，我们以为哦，他是我的对等自己，好高兴。哦，他是我的灵魂伴侣，他是我的双生火焰。可是双生火焰的意思是，你是正的，他是负的。你是乐观，他悲观的不行啊，对不对？那现在重点是你悲观，他乐观，或者你乐观，他悲观，这没有关系。可是 当你让他乐观，你让自己悲观，你们两个活在一起还是蛮好的，因为他会是一体的。可是你一个悲观的人要别人跟你一样悲观，一个乐观的人要别人跟你一样乐观，那么你就在控制别人了。那其实不是强或不强的问题，而是他的 control 的那个欲望有多强。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很强悍没有错，可是我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可是呢我完全是按照你的心意处理，那很好啊，你最好帮我处理。你如果是我老婆，然后把我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那我很高兴啊，因为我不需要，我还有个人可以依靠，什么不好。现在问题是当他控制别人到一种别人没有办法喘息的时候，别人会想什么样？不离开我会死掉，我没有空气可以呼啊，我没有天空啊，我没有我的空间，所以我最好是离远远的，而且最好你都不要过来。这个状况它其实发生在我们的很多家庭当中的各个不同角色。比如说一个父母为了爱孩子，他可能把他孩子所有的空间都剥光掉了嘛。你什么事情要来问我，什么事情都要你都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结果发现女儿或者是儿子呢，他强烈的想离开你啊。你去看在亲属里头哈，如果亲属的一方想离开，不管是什么样亲属，是儿女也好，是兄弟也好，是夫妻也好哈，或是父子母子这样的关系也好，想离开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呼吸。而且大部分在这种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才会产生一种放弃感，就好啦，管他的啦，反正我就是不好。这是我们在心理学上提到的这个状态跟理论。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加码。好，叫什么叫加码呢？比如说偶尔他先生又好像看起来蛮爱他的，偶尔，我是说偶尔哦，不是常常，偶尔，然后他觉得哇，他大有希望，他要再加强的投资，尽量的要想要然后常常这种状态又让他先生吓到半死。好，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你是我先生，对不对？好了，我一直希望你来爱我，对不对？可是你越走越远，好了，突然间有一天你也很对我很好，这时候我有希望了，对不对？那我就更加的想要对你好，想要控制你。好，那你就是在这种不断加码的状态，然后他在一直在那边心里在那边摆荡，痛苦就痛苦在这里。如果他先完全不理他，他也不会痛苦，完全不理也不会，因为死掉了嘛。他可不可以车祸死掉？可不可以飞机掉下来死掉？可不可以各种方式死掉？可以啊。可不可以生病不会说话？可以啊。但是有一种状况是他还有希望，而且是希望还蛮大的，他就开始在挣扎跟痛苦。
他现在就是这样子啊。
我说那个是叫加码嘛。好，那加码的情况的话，他的赌注会越来越大。
那怎么办呢？
就
作为一个朋友，
既然是作为一个朋友，他的事是他的事，你的事是你的事吧。
首先我要学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多管闲事。
对，你首先是不要多管闲事，因为你的事是你的事，他的事就是他，那你把他的事要揽到自己身上的话，那么你就开始在烦恼。那其实如果当你在烦恼，你又在镜中，你就很难把他带出来了。好，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外头的时候，你在外头的时候，你比较能够看清他的状态，你比较能看清状态，有的时候你给他的一些建议，你只是给他建议而已。如果说你想要他按照你的方式来做，那跟他所做法不是都一模一样吗？所以你就带不了他嘛，因为他的做法跟你的根本一样，只是说你觉得你好，他觉得他好而已嘛。好，但是我要讲的，我们在讲今天的课程是说，一个人他轮回到转世到人间，带着一种角色，带着一种基因，带着不同的转世经验，跟每一生每一世的这个人生故事当中，可能我刚提到那些那么丑陋的事情，对不对？就跟你每天的梦境里面也常常会做蛮多丑陋的事情了，对啊，当然也有好事有坏事了哈。但这些东西呢，它都是一种透过互动的关系，让自己的人格更完整、更成长。只有一个东西你要看，什么是你的情绪？你的情感是什么？好，像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今天跟一个朋友讲话。但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我所思考的方式跟他所讲的内容又totally不一样。但你说到底是谁对或谁不对，我想谁对谁不对不是问题，是我是用什么情感状态在过活，或者是我用什么情感状态在操作我自己。 那我认为那个才是我必须要学习的地方了。是我不是别人呐、啊，好、哦，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要教别人什么，其实是什么？是别人来教我们呐、啊，好、哦。
可是别人教我们或我们教别人都一样，当一个人不想学的时候，谁教也没有用，是自己想学才有用。
不幸的就是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意识形态是不想学的。
哦、真的吗？
对。
那不是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希望真理站在自己这一边。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走到真理那一边，
是因为他看不见，他如果看得见他就不会，因为他在现在这，因为他的范围在卡在这个地方嘛。那为什么要坚持我这一边呢？因为我觉得我这样是对的，那我有没有在写我对的那一边？有啊，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看不到那一边嘛，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说，当你把你这意识开放，比如说我类似像一种比较轻微的一种出神状态，或比较轻微的意识游离的状态的时候，你不但你不会去专注在我把自己锁死在这个我是对的，那这个时候我就比较难看到对方。但是我一旦松绑了以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哦，原来他是怎么感觉的，哦，比如说我现在讲某某人怎样怎样怎样，哦，我讲到我自己都要中风了，可是。回过头站在他的角度的时候，会觉得说，欸，他如果讲我，他也可以讲到中风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以谁的观点呢？他是以谁的观点？
是。
对啊，以谁的观点？就是最亲密最好的朋友，天天都在一起无话不说的人，可能会为了一句话说，哎呀，我需要你的支持，结果发现到说人家并不是不支持你，是他对支持这个意识的解释是不同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这样讲，就是什么是我们真实的情感状态。你可能去看看，因为赛斯讲得很清楚，好，我们每天做梦是用什么东西在做？用你的情感嘛。我们每次的转世用什么东西在转世？在用情感呢。我们是跟人家所有的交往，什么对这个人对或不对，下地狱上天堂是用什么东西？用情感嘛。我们在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碰到的困境，我们婚姻碰到的难题，在儿女上碰到的难题，在工作上碰到的难题，在生活上碰到的难题，我们面临的是什么？你以为是你的障碍，不是，障碍是伪装，哦，障碍是你自己的，障碍全部都是你的情感状态。当你知道伪装是伪装的时候，我们用相反的方式就解决了嘛。当我们用相反的方式，我一直要他来听我的，如果我听他的，不就也是一样吗？跟他就一样，我们的意见要一致 ，OK 啊，意见一致那。我说意见一致的意思是你要听我的嘛，对不对？那我听你的，我们也还是一样意见一致啊。那为什么不能听你的？对，为什么不能听你的呢？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要公平也很好啊，你让他公平或者你公平，不是两个人都是一样公平吗？以他先生的角度公平的，他先生一定很爽嘛。好啊，现在是以他的角度公平的时候，他先生不爽了嘛。因为这所谓的公平是没有水平嘛，恐怕一个是公平，也叫母平。对啊，他现在是公的，他是母的嘛，所以公平跟母平不一样。
那所以他的问题的解答就应该是
情绪，他的情绪，
他要去感
觉，他要看
自己的
情
绪。
对，我刚刚讲过哈，我在我一个亲戚的旁边哈。他在跟他的女儿在一起，我真的是觉得说，天哪，我如果是做你女儿，我干脆去自杀算了。他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对啊，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关系没有错，可是人家怎么会受得了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人家怎么会受得了？你这样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好像人家是白痴一样啊！你要什么事情都要教他吗？那当然像我这样也不好了，我好像什么都不管了，我还是在我身边我好像什么都不会跟你讲，我看到你我也是 OK 的。那当我像我这样我想也是不好，所以我们也有一种不同的一种情绪状态或情感状态了。
嗯，听不懂耶。Charles老师，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好的话，你就不会用这个做法，因为你会选择你自己生命因应生命的方法，所以你一定是觉得你的方法好你才会这样做啊。
我一定是觉得我的方法才这样做，可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我还是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嘛。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会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我对我的就是手下的这个管理啊，或者是说很多人事上的管理啊，或者是公司的管理啊，我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顺利的现象。但现在问题是在我如果完全消化了就没有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也就是那个东西会变成一个强烈的信赖跟一种对对方的鼓励，而不会变成我觉得还因为我一定还有一个没有信心的自己，所以我才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那我其实也是在看我的这个部分了。真正的勇士哦，他是愿意对自己开刀的人。我不是说自己不好要开刀，而是我来看看我自己在某什么地方啊，还是可以再往前走，或者可以让自己更宽广。好，那我不是说啊，当然你会说，哎，小猫就当小猫，小狗当然是，但是你有没有当小猫？你有没有当小狗？还是你小猫现在变老虎了，而你小狗现在变狮子了？你不见得知道自己是变狮子了。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中国人那句话了，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当然其实你自己觉得对的那个地方，有对方一攻你又是错了嘛，对不对？那其实不是他山之石啦，所有你周边的所有的人事物他都在来映照你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moment of reflection 嘛。你用很多我们人的记忆 越深，然后我们的罪恶感会越重，因为我们一直在 reflection 我们内心的伤痕啊。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有，心中没有点墨，然后没有任何记忆的话，你其实也就没有那些所谓的痛苦嘛。你的朋友如果不记得曾经有过得那么甜美的话，他今天也不会有痛苦啊，不是吗？他是艾滋海默症的话，他现在对他不好他也不会觉得不好啊。他是把他跟他的以前的那个美好一相比，才发现说你现在对我很不好，因为你以前对我很好。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没有锁在现在，你若锁在现在的话，你会觉得说他现在状况就是你对他的方式，那他回应到现在是这种样子。如果你认赔，现在这一刻你承认他了，你去慢慢才改进自己的话，就不会有问题。我记得我大概2002、2003那个时候，我曾经在这个地方看到一栋 warehouse， 大概4-5万尺，那个时候价钱大概不到80块钱。那一个朋友的房子，那他说要卖给我，那我也说 OK 跟他买，我们甚至可以不透过 agent 就可以省掉互相的这个几个 percent 吧，6% 这样子。那已经都讲好了，但是中介的这个人呢，对方说好，他来传一个消息说价不好这样子。好了，那我后来是很怪这个中间的人，我一直怪他，一直怪他，一直怪他，因为这个地儿呢，他让我损失几百万美金。为什么呢？因为到后来那栋房子的价钱可以到160块钱，就是翻倍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一直到我学了赛斯以后，我才了解到说我根本就不是怪谁的问题，那根本就是我自己的情感状态。因为我80块买不到，我可以买85块啊，可以买90块啊，我可以买95块，我可以买100块啊，我可以买110块啊。我为什么让他一直升到150块、160块，然后再天天在那边叫，天天在那边恨？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说我在80块买不到，我买82、85，我损失是最少的。好，我损失最，当然你会说，说不定它会降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当你需要，你认现在的价钱，你认为现在对你有帮助，而且你又需要的时候，现在就是你当下的状态嘛。那如果说他愿意以现在来状态来处理的话，他的问题会比较好处理，因为他如果跟以前相比，他的现在有可能没有办法变成以前那种样子，因为那个当年的时代。对，荷尔蒙状态也不太一样。好，那年轻的时候那个热情跟对爱情的憧憬也不一样，对吗？那当时的一个想象跟当时很多的状态是不一样，所以他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认他先生这种状态，不管他的状态是什么，那以现在的状态来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从他现在的状态，以他来讲的话，他现在碰到的困难是什么，他可以用他的情感的状态去了解问题不在他先生，是他的自己。好， 那这种状态的话，当他了解问题在自己的时候，他无形中，我们说小猫当小猫，小狗当小狗，我不要把人家小狗变小猫。那这样的话，小狗变成小狗，小猫当小猫，小狗跟小猫就可以玩在一起了嘛？也许不玩在一起，但是至少小狗是小狗，小猫是小猫嘛？对啊。那真正来讲，这是在解决他的，我们说一般所有的这个关系当中，在解决的一个事情只有一个了，就是控制，就是控制欲。你要对方完全 follow 你的感觉，你要对方 follow 我们在20岁恋爱的时候你对我的那种感觉，那个东西你比较难。就算是都回复到原状，你也不可能回复到那个感情，因为他就算用原来的方式爱你，你也没有原来的心情啊，是不是这样子？
是。
对啊，你用原来的方式爱你，原来的人，原来的所有的场景都是原来，可是你变啦，你老啦，你什么叫做什么历尽沧桑难为水啊，什么除却巫山不是云，对不对？
曾经沧海
难为水，哈。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个村姑，原来那个单纯的自己了，你也见过很多世面了。对啊，以前
就像我们再去吃小时候的东西，对方说坚持这还是一样的味道啊，可是我们吃起来味道就是不一样了，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
对啊，以前随便送一束花，就是买一束花，因为那个当时也没什么钱，买一束花就说哇天哪，简直好像他送我全世界一样。现在他送一束花说多少，9块吗？ Costco 买的吗？12朵吗？你知道意思吗？对啊，我们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10个很要好的朋友，那我们都非常喜欢音乐的，那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好的音响，所以那时候就讲好说一个人如果谁结婚的话，一个人出1000块先买一台好10000块的音响。当时10000块台币在台湾就可以买到非常非常棒的音响了。哇，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一个结婚，那我那1000块真的很难筹，因为1000块很大当时，好，所以每个人结婚我就我简直就是要把肚子竖起来一段时间。等我结婚的时候，人家算我那1000块，我都觉得我连最便宜的音响都买不起了。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状况不一样啊。那现在的话，像我们后面那个商霸有没有？你知道那商霸多少钱吗？什么7英道的50寸的100多块而已啊，音响好得不得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当你是听了商霸有这么好的音响的时候，那以前那个是的确不算什么啦。所以所有的状况都在改变，那我们要不要回到现在的状况，就是回到现在去感受他先生的感觉，不要控制他先生，然后自己的情感状态了解，那这样的话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
那这种时候沟通有没有帮助？如果他先生，
你的沟通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听我的叫沟通，我把我的感觉讲给你听，那你了解我的感觉，最好你就按照我的感觉来回应。大概99%的人认为的沟通就是我们来沟通，那我把我的事讲给你听的意思是，当你了解我的时候，你会按照我的方式来回应我，这叫沟通了。
那如果我想要听对方的感受呢？
你想要听对方的感受，你就不是叫沟通，你可能会进到他的世界里面去问他你是怎么觉得，然后完全不批判他。我们之前讲到那个10个条件，对不对？完全进入他的世界，用他的感觉去绕他，里头没有一点一丝一毫的去说对方是对还是不对，然后打断他或什么样，完完全全是进到他的世界去感觉到他，那其实是单向，不叫沟通。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一般所谓的沟通的意思是说，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想的，啊你是怎么想？啊你那个边可不可以改一改？啊我这边改一改，我们
那什么叫良性沟通呢？
良性沟通就是我知道你的感觉，好，那我也当然我也是让你知道我的感觉了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了解我的部分，但是我不会要你按照我的部分来。但是因为我一旦了解我自己的部分的时候，我就其实不见得会去，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知道我这个人小时候就是因为某件事情，所以我对事情有没有公平这件事情我非常在乎啊，因为我对人家不公平，然后我深深的被责备，所以在以后的日子当中呢，我对 如果别人对我不公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要改掉的。
嗯，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有一天当我们说沟通的时候，是我了解其实我不一定要这样。好，那这个部分我其实大部分都解了。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在谈到所谓的沟通的话，很重要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先必须要了解自己是怎么想的。因为当你知道一遍自己怎么想的话，有很多部分你不再会去坚持了。所以我们常常，我刚刚不是讲一句话吗？障碍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困难是谁的？是你的。好，然后呢，你看到的困难跟看到伪装，它只是个伪装，它是个假的。你只要处理好你自己的情感状态，而知道它是伪装，这困难就不见了。不然的话，你再去绕好了，就算他现在跟他先生离婚又找到一个，情况还是会一样的。因为那是一种我们说的 reflection 镜照作用，我的想法，然后我会镜照这个想法回来啊。比如说我这个人比如这样讲，我一直觉得什么地方要公平的话，是非观念很重的话，你到处碰壁到处碰壁，所有的碰到你的人就逃光了，你到死的那一天你还是一样的，会说奇怪，为什么别人用的棺材那么好，我用的棺材这么烂？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这种东西就是你带着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一直让你去感受这个观念的结果。赛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人生嘛。所以，那你的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情绪，思想跟情绪由内而外创造人生，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意思是说，真正来看的话，你要看你是用什么情感当作连接物，连接你的内在跟外在。你如果不是用造情感来创造人生，不然你用什么创造人生？我喜欢这一朵花，是谁喜欢？你喜欢啊？你要嫁这个人是谁嫁的？你嫁的啊？你喜欢啊？你找这个工作为什么你喜欢？因为这是你的情感状态啊。好啊，你觉得家很重要，这是谁说的？你说的啊。孩子很重要是谁说？你说的啊。乌鱼的话放了一海的遗址，他根本管都不管了，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觉得应该怎样，那是你觉得啊，那你觉得意思是什么？是你的情感状态啊。我们好像没有在上课哦。
有啊，这些都是上课的。
所以以这个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基因库，有很多很多广大的规模的这个基因跟转世经验。那其实如果再讲下去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形式的智商或愚笨，美跟丑，那也可以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梦境，但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讲，都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情感状态的转变，它牵动着你的内在跟外在，它一层一层的在改变。你以为我现在思想改了，事实上你情感没改的话，你上一层的思想并没有改啊。
嗯哼，
对呀、所以为什么他这里提到说广大的基因跟转世规模，其实他是为了要解决，有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人格上的问题。
嗯哼，
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我今天我在生命当中或我的困难当中所碰到的那些问题，我不是要去解决那个问题，而是要解决我的情感状态，因为他在修补我的人格问题。那我的人格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情感问题。那么你觉得以这个角度来看，这些给你困难的人真的就是你的老师啊？没错啊。那某个角度你也是他的老师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把人家弄得很不舒服啊，所以人家要逃掉啊，那所以他也很不舒服啊。那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会变成两个很不舒服的人呢？那请问这不是情感的修复，不然是什么？对呀。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你们人类身为一个族类，有白痴，有天才，有愚人，有智者，有很快的运动员，有畸形人，有美人，美国人，有丑人，那以及种种不同的人。那其实这个这样的不同，这么多的一种种类，几乎每个人都不一样。 是真的有无穷无尽的种类的基因的文化在运作，就抓一堆，这么一堆，你抓的那一堆变成你自己的身体的基因跟精神上的基因，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情感状态，所以情感既然是一个内在感官，它自然而然没有时空的会去吸引跟这个相应的东西，这没有奇怪嘛。而每个都有他自己的位置跟理由，所以对你的朋友来讲的话，他有个位置跟理由，他创造这样的先生曾经有过很深的爱情，那因为有这个爱情，他不断在比较怎么样让自己回到那原来的爱情，所以他就要不断要去思考，那我现在我会碰到这个问题，其实他跟的情感状态有关嘛，并且每个都切合那个画面，没有意外也没有受害者，不只是人的实相的画面，也有包括所有自然地球的实相画面。那当然我们的宗教会跟我们讲说这是一种业障啊，畸形就是父母的罪的结果。那生物学家会说呢，这个什么基因不好了，或者是甚至到暗示到那种道德的判断。那赛斯告诉我们说，其实转世并不是一个最滑的这个组成的竞技场，不是谁比较好比较不好。它是在你们既定的特性下，你在你的生命状态里你是有自由意识，你是选择那些来的。那我们想说奇怪，为什么选那些来？因为人类有了不起的才能跟适应性，是依靠基因的准确性与基因的自由之间有令人惊异的互动，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互动。那为什么需要有惊异的互动？因为这样的互动可以让你修补你那个原来的那个问题，而让自己能够更加的理解跟完整这样子。所以人类之所以具有特殊性的一个属性，那可靠性跟完整性是依赖经常的制衡。请问这是不是制衡？有这个生物就有这个天敌，这是一种制衡。有这个天敌可以让这个生物能够完整，当然也有这个生物所依赖的这个本能，所以这个生物它可能有某种技能，对这个生物来讲，他在他的世界他的眼光当中他是最好的。如果你去问一只瞎子说，瞎子你这样不是很笨吗？你这样子，瞎子会说，我哪有笨，你看我的鳍这么长，然后呢我在里面呢，别人是只能用游的，我用跳的，那我还可以用各种角度 来，然后呢他会讲很多很多的理由，在他的方式里面他真的是一个操作最好的一个在他的环境里面他是最好的。像我们说琵琶蚁，哎呀你不晓得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我这么深的海，我能够分泌一种化学物质让我在深海里面不会被挤扁，同时呢你看我前面还有一个吊灯可以把食物弄过来，你看我这个嘴巴只要回到我的嘴巴它就被我咬住了，人家逃不出去了。如果你在台湾你找了一个槟榔摊或者是卖个香烟的，你说这是世界上最好赚的，你开个猪肉摊，你会说你知道吗，我一年赚20万呢，你们呢，你们上班哪个人有这么高的薪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不是一年了，一个月赚20万对。所以呢他就因为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上面做，所以他可能做一辈子猪肉摊，然后带着猪肉钩，心中带着无比的问号那猪肉钩就带一辈子，因为我干嘛 来到这个人间，然后一直做猪肉摊？我不是说做猪肉摊不好，我是说其实在很多的时候你可以应用你的想象力，用你的创造，你会让自己的范围扩大。好，对一个生物来讲，对琵琶蚁来讲，他觉得你们都是讲什么啊，我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好，我以前曾经跟我的朋友讲说，你住什么汉廷顿碧奇啊，来我这边住啦，我们这边你看中国超市这么方便，人这么多，他说你为什么不来我们这边住，你来我们这边住你就知道我们这个海滩有多漂亮，你知道我们这里空气有多好每天早上到海边散步你知道有多舒服。的确是我是不知道，就有一天我真的就到他家去了，然后我觉得说真的耶，是不是我要考虑搬到汉廷顿碧奇去住，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其实这种论调哦，我来美国之后还发生过蛮多次的有一个朋友在 Arcadia， 那你为什么 不来我们东区，他说你来 Arcadia 住住看，那我们这学校很好，我们这空气很好，我们后面有个山可以爬，对啊，所以你在哪里你就觉得那个人很好啊，所以 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可以依赖的地方，但是你有一个制约。好，而且这个制衡呢，因为这个可依赖跟制衡的关系，所以让你的特质充分的去发挥。那这个东西呢，人类既知度量他自己不同的存在的特质的存在，就是他的这个环境去让他的这个特质能够充分的去发挥，而且充分的去改变他。那如果说你能够带着一个比较有理的感觉，就是说 OK 的，我自由的，我不卡死在里面的，那就 OK 啊。好比说你到图书馆去，你抽了那一本书出来看，全世界最好的就是这一本书，那么你就只有看这一本书嘛。你可能今天去看一遍，明天又去看一遍，或者你说哇，真的越看它越好，所以其他书你都没看嘛，是不是？所以你看的就是那一本书啊。一样的，人生也是一样啊。你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子，或者那个事情是这样子，你觉得那个是最好的，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再也没有办法用一个自由的心跟那个开放的这个状态去看你内在真的希望你怎么做的一种状态啊。所以人类也永远处在其基因库里面储存上百万的特质的过程中，而那些特质不同的五花故事里面其实都可以用得上。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啦，我出生是某种状态，可是我可不可以抓不同的特质？我是一个男生，我会不会当自己是女生？可以啊。那我是一个喜欢吃臭豆腐的人，我可不可以改吃披萨？可以啊。我一个同事呢，他刚开始来我们公司的时候，只要看到中国菜或东方的东西哦，他就离得远远，他完全不吃的。那么来我们这边几年之后，一个年轻的，现在他唯一爱吃的就是中国菜，因为他慢慢中毒，慢慢中毒，越中越深，给他吃一点，给他吃一点这样子哈，他习惯了那个味道，而且习惯那种方式。我自己也是一样啊，我刚来美国，生菜哦，生菜我不吃的，我一定会跟你讲，生菜我不吃的，我吃的会哭的，因为这什么吃啊？我又不是牛，对啊。那后慢慢就依赖一个东西，比如说刚开始依赖 Southern Island 嘛，后来我一个同事介绍 Ranch， 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不然那个沙拉酱我根本不敢吃的。我现在连 Blue Cheese 我都觉得好好吃哦。那以前 Blue Cheese 那么酸，怎么吃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慢慢卡进去，就好像你看书一样嘛。你到图书馆，难道你只抽一本书来看吗？难道你只有抽一本书来看吗？难道你只能看那一本书吗？你难道只能用这种个性来回应所有的其他人吗？是吗？很好啊。可是问题是，当如果你觉得你困难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那么你就只好去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因为这里有百万的特质，其实不止百万了，你都可以用的。当然好，就比而言，当然有很多的这个病毒跟人类以及其他人类的健康是有一个联系，创造性的改变是可能的，必须要永远存在来保证人类的弹性。所以你是有一个特质没有错，可是这个特质它仍然有一个可能性的创造，那这个永远是保证它是存在的。所以你说小猫是小猫，小狗是小狗，是我们先尊重自己 OK 的。可是当我们尊重自己之后，我们让自己也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如果你现在是小猫，然后你也觉得很苦的时候，你可以放开，也许就不苦了。那你还是小猫，你还是小狗啊。就像我说的，你今天吃了蔬菜，蔬菜变成你；吃了牛肉，牛肉变成你，你不会变牛肉啊。
是，
对不对？你今天看到水果，你吃了水果，你不会变水果。你今天吃了很多水果，所以五斤水果，就第二天来丁山变成一个大水果，不会吧？
这是可以保证不会的，
保证不会嘛。所以创造性是在的。好，那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困难，那你没有痛苦 OK 啊。如果你痛苦你困难了，你去看你的情感状态，做一点点修正，因为你的困难跟你的痛苦就是你内在希望借着这个困难来做人格的互动，而在这互动当中因为有一个制衡的作用，所以它会改进，不然你怎么改？那这里其实 有提到一个状态，就是你说要公平，对不对？但是什么是公平？是谁的标准做公平？什么是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说弹性的意思是所有的状况都可以接受。比如说我们觉得说一个人是畸形的，他是智商不高的，他是天生残障的，但是其实是有任何假设的一个身体不标准的变形啊，比如说我们人看起来都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头，两只手背，两条腿，那如果有个人三条腿或者三条手，那这有点奇怪，我们会觉得说哇怪物，那我们很害怕，对不对？所以不同跟变形在这个层面是非常容易看得到的，比如说你的手指头五个变六个，我真的是有朋友他多了大拇指多了一个，以前小学的时候，但我们也只是觉得他很好玩，没有真的笑他了。那我也在想说如果我是那样我怎么办，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种手套必须要六个手指的。那精神上也是一样，我们会说有些人呢是智障，所以智障的意思是什么？他不会用推理心呢。可是假如你是个智障的话呢，他因为理还人很严，他其实他可能一点都不痛苦。所以身体跟智商常常有天赋的人呢，或者是仿佛在这个天路上比较优越的人，也其实跟白痴一样是离人家很远的，叫做什么曲高和寡。像我们在想赛斯就有一点像白痴一样，对不对？也蛮曲高和寡的，
也像天才一样。看我们怎么看嘛，
对，看你怎么看。所以当我们继续下去的时候，我希望来看一看这个个人跟族类它的发展的状况，在一个较小的活动范围，我们这种差异当然会为你所忽略了，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微观的层面来讲的话就没有什么标准。比如说我们往后一看的话，人体是原子跟电子构造的，那就没有什么叫做标准，因为原子都很正常啊，电子都很正常，只是绕出来的东西不正常而已，其他的材料都蛮正常的。所以事实上并没有，在微观的层面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符合标准的，或者是无法去以安全的肯定来预测什么样去发展，也就是你没有办法预测，因为你的身体结构就是原子电子架构而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集体的判断，然后做整体的判断，因为这里涉及了其他因素。但是他这里提到说，固定的基因因子其实是它的发展是无法被精确的预测到的。那为什么要没有办法被预测到？因为它要配合你的心态嘛，对，你的心态怎么样它就必须要配合你的心态，所以它没有办法固定的发展的。所以这是因为活动涉及的不在你们计算的显现的关系里面，因为这个有一个我们是外在自己跟内在自己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连到我们内在自己的时候，那我们会觉得说我怎么好像每天都好像是惊弓之鸟，我们也不晓得明天起来身体会不会生病，外面会不会碰到车祸，然后这个人会怎样，那个人会跟我怎样，不晓得，所以我们充满着恐惧嘛。但是最后这一句话了，那我们在这个结束以后我们要聊天再来聊天。当你透过你的人生经验运用你的自由意志的时候，经常你的决定、你的思想、你的感受、你的欲望、你的意图，还有那些转世的知识调整的那个架构，而某些潜在的特性会带入现实而减少其他的，是没有错。我们有一个基因架构，那是我们内在显的，是我们有一个转世的知识，但是整个架构是什么去调呢？其实是透过我们的人生经验、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我们每天所做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包括你的思想、你的感受跟你的欲望，那某些潜在的部分会被带进来而削弱那些你可能不要的那个部分，所以它不是不能移动的。比如说小狗是小狗，小猫是小猫，可是小狗跟变成一个比较好的小狗，小猫变成一个 快乐的小猫，它其实是哦可以改变的，不是完全不行改，但是它没有办法360度的去改。比如说小狗变小猫，小猫变小狗是比较难。但是如果小猫当小猫，小狗当小狗，你要管人家是小狗是怎么样？我们再回过头来讲，你认为的对等自己，它其实是我们说的一种能量的正负状态。你永远无法要求任何一个人跟你是会一模一样的，
是
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状态跟你们会在一起，本来就在解决，透过互动的关系在解决你的意识上的问题啊。
既然没有人能要求我跟他一样，那当然我也就不能要求任何人跟我一样，同理可证。
对，同理可证，对。那我想这个一板一眼，我刚讲一板一眼，它其实是一种骄傲，而且这种骄傲它会让自己的心灵平滑跟倒退。那他越觉得他自己得不到资源的时候，他越会觉得他自己是受害者，然后觉得他先生对他是不好不公平的。那越觉得他先生对他不好，他怎么爱得下去？他觉得他爱不下去的时候，他先生也觉得他给他很大压力的时候，他就掉入了我们说的恶性循环嘛。好，那其实还是一样的哈，我们就把你的朋友的例子当做一个结语好了哈，就是说我们了解到所有的困难都是伪装，所有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的，所有碰到的问题其实都是我们透过互相人际之间的这个互动当中呢，去让自己去醒思。那在醒思的过程当中呢，不断让我们得到新的智慧。那当我们了解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不见了。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控制，控制的意思是我不要变你变，在控制嘛，是不是？本来是我们大家一起在跳舞，好了，我现在不要跳，我要把你抓住，我不要变。我不要改变，但是我要你改变跟我一样。那这样的话，那你对方等于没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了。那他跟你的回应就会出问题，因为他之所以在你身边是其实是回应你的嘛。那这样讲会不会太深色？
啊，
听得懂吗？你刚刚说你都听不懂啊。
有些懂，有些不懂。
那好，
没关系，回家再听一遍，慢慢把它听懂。
那什么地方你觉得不太懂？要了解。
太懂了，我不会讲。不过，我想我回家再听一听就会懂了，因为我今天是有一点卡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我的牙痛的要命，每讲话都非常怕会刺激到我那个大牙，所以讲话有点不清楚，然后有点脑袋有点不清楚。就像您讲的，要扩大到全面，我全身还有很多地方不痛的，可是这个牙痛却真的很。然后卡在那里。第二就是我一直在想我那个朋友的问题，所以您讲的话呢，我就一直想要把它连在一起。可是当那个话题跟这个东西并不是很相应，能够随时对应上的时候，我可能就有一点有听没有到。我是有在专心听，但是可能就进不到我心里去，因为我卡在我朋友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可是我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作为一个朋友，如果我真的想要做一个好朋友的话，我就应该不要去管他的闲事，这就是我得到的解答。所以我不用管太多，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吧。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你现在跟他是有个对应嘛，就是他是你的朋友，你想帮他嘛，对不对？那他的状态是不是他希望他的先生能够回过头来了解他的问题一样嘛？所以都没有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嘛。那其实这自身的问题，比如说你的牙痛的问题，一般来讲牙痛的问题，你去查一下路易斯黑对牙痛的一个解释哈，可能大部分也是一种比较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问题嘛，咬合然后产生一种痛苦嘛。哦，我忘记了啦，我可以查一下然后跟你讲哈，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有点关系的。然后你的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说从第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想控制对方吗？那控制的这事情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因为
你怎么知道他想要控制对方？
他要他先生了解他，爱他，不是控制，不然是什么？
控制。
他要他先生站在他那一边关心他，但是他没有去想到他先生为什么要逃掉吗？ 那但是你有提到，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但是你有提到一个资讯，但这是非常少的一个资讯，就是说他什么事情都要很公平，他什么有委屈他一定要弄清楚，他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但是如果你是学过关系的人的话，你就会了解有一句话叫做你到底是要一个伴侣还是你要是公平。你说要公平你可能没有伴侣，你可能要伴侣你可能不会有公平，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所以公平的意思是谁的公平，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是公平还是母平嘛？对啊，因为按照我的标准我的公平是怎样，按照你的标准你的公平一定不一样。像我们在这边这个工作皇后读书会的时候，你看到夫妻来的时候，先生在讲的时候都是哇简直就是理直气壮嘛，就是说我在我的立场上我都从来没有犯过错的，都是有错都别人，对不对？这我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可是我问太太的话，我太太想说都是他的错不是我的错，你看这个人讲话用这种方式讲，是不是？所以对男的来讲的话，男的蛮公平的，女的啊，女的很母平啊，但是这其中就没有水平了，水平不一样嘛。所以我们说要公平，那第一个就是他要别人按照他的方式，然后他又不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好，那其实他真的要看到的是他自己的情感状态。然后再来提到就是说，那他要跟以前当时爱他的方式来爱他，一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他就觉得他不公平了嘛，他说他不平待遇嘛，但是这哪有可能呢？这哪有可能呢？再说我们常常讲成功之后会追求更大的成功，爱之后会需要更大更多的爱，你永远不会满足的嘛。真正来讲的话，你只能接受对方他本然本事的那个样子嘛。
是，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提到说你要进入对方的心中，要跟对方沟通，所谓的沟通到底是你要对方接受你的意思，还是你要了解对方？我们一般说的沟通是说你听我的叫沟通吗？
你来了解我。
对啊，你了解我，你知道我的苦在哪里，我让你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我知道让你知道我怎么想的以后，你最好跟我完全配合，这叫沟通吗？啊，不然我跟你换嘛，你我要什么你给我，那你要什么我给你，这叫沟通吗？但是那种情感状态还是没有流动嘛，
那怎么样才是情感状态有流动？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当你让自己的状态是比较一种游离状态的时候，抽掉这个立场，然后去看本体的时候，那会比较了解到说，原来我是在卡死在某个点上嘛。那我刚才已经提到说，如果一个人一直什么地方都要争到对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事情是很不对的，那他觉得很想要补偿这个不对的心，所以他什么事情都要是对的，他也要求别人是对的，那你要去问他到底什么事情是那个，这个东西都比较不是朋友能做到的，应该必须要回到教室来，然后在工作坊里面去填表，好，然后才能够知道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因为 一旦一种类似像那种意见表或者是那种现象表一填的话，他就会比较显示出来他的问题。还有一种状态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述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尽量把我要 cover 部分先 cover， 我要拿一些你看不到的东西，而且听起来很合理的东西来给你看。所以他经常也都在这种状态之下，所以他比较不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呀。Yeah. 但是如果是在一种类似像我们说比较游离状态的时候，比如说像回溯啦、催眠啦，或者是说创造力的那种脑力激荡啊，或者是梦境啊，他比较知道他换掉了伪装的这个自己的时候，他其实真正的情感状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所以那你要问我说那怎么做呢？其实不然你就找个人催眠，你也会比较知道，这是个短暂现象，不是说这样你一直要催眠。可当你催眠的时候，你比较没有我们说的物质伪装，你会比较知道，但是其实不要那么辛苦了。真正来讲的话，当自己放松一点，比较能体验对方的时候，就会知道了。你想一个先生能够到一个程度，就是我根本就不想跟你生活的时候， 难道先生他没有他放弃的东西吗？他有没有放弃爱？有吗？他有没有放弃婚姻生活？有吗？他有没有放弃肉体的这个温暖跟享受？有啊。所以这些部分他都必须要放弃，有人照顾他，他要放弃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话，你说哦，这个人很好，是，所以他会随时都装得很好，然后他也要要求别人跟他一样好吗？对吧？
谢谢 Charles 老师。
好啊，那我们好像没讲什么哈，不过
我相信网上的朋友啊，您听了一定有一些感觉。其实有时候给我们一些 email 写给 Charles 老师啊，或者您在网上发表一点您的看法啊，或者是您感觉啊，其实都很好，给我们是一种正面的回馈。我的意思是说是一种回馈，即使是负面的也很好，因为我们要知道有人在听。我想 Charles 老师就会更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多的益处吧。
对，我想从第七章的这个大量大规模的转世大规模的基因，我们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就是也许我们在人生当中真的会碰到好多好多的障碍难题困难，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希望说对方能够改变。你到哪个宗教团体都是一样，到基督教团体的话祈祷上帝让对方改变，好，祈祷上帝让那心软下来，但是如果你的心不软，他心怎么软？是谁造成现在的问题？如果说环境是你心态的反应，这也是佛教一再讲的。好，那你其实要知道自己的心是什么，自己的情感状态是什么。那我为什么会，我为什么会这么卡到这么紧，然后会这么痛苦？其实是我有某些地方我真的没有自由很久了。不是你的先生造成你的困难很久了，而是你的心没有自由很久了。人格一生一世的转世，人格带着这个基因来，人格带着这样的一个条件过来，他就是透过互动来让自己能够修补修护啊。我想这个观念就一定要弄清楚呀，所以不是别人不好，是自己不好，不是环境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呀。好，谢谢大家，
谢谢 Charles 老师。